因为我们看见，当你发现这些的话，这些的话是预言性的，这些话不应该是我们要有的地方，不是应该我们要说的，因为基督里面是羔羊的。但是虽然如此，最后你看见他还是他说，至于我，就像神殿中的情感，我永永远远依靠神，所以非常美丽。那这个就是这个五十二篇，你看这个也是大卫所写的诗。然后五十四篇翻过来，这个西夫人来对扫罗说：“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产生吗？”那时大卫坐着训诲时交于灵长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篇诗篇呢是什么呢？是西夫人。西夫人对扫罗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扫罗开始地毯式的追寻搜寻。他要从千万人家中，只要在犹大境内，他要把他揪出来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到时候呢，他非除掉这个他非除掉这个不可，非除掉大卫不可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写了五十四篇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，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”神是帮助我的，是扶持我命的，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，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，我的眼睛也看见我的仇敌遭报。那不要忘记这个经文，这个是大卫在旧约的时候的呼声。那这个祷告不能化作我们的祷告啊，这点我们一定要记。虽然不管怎么样，我常常说，今天基督有没有几个人为宾拉登祷告？啊，我觉得为宾拉登祷告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所做的他自己不知道。换句话说，他身不由己。因为当撒旦完全掌握他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为自己做什么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初他的创造神也是神爱世人，是爱每一个人。在人来看，他好像没有希望，像保罗一样。保罗当他没有得救以前，他不是流圣徒的血，他像熊一样能够进到葡萄园，把一切都摧残了。他还以为是侍奉神，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眼睛。但是感谢主，居然有一天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在往大马色路上，神照亮了他，是撒旦弄瞎了他的眼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，要为仇敌祷告。虽然有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实在是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我们要求伸冤的祷告不是我们的祷告。今天不是基督徒祷告就不是这样，要为他们的祷告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大卫在那个时候，要记得，在大卫在那个时候呢，因为他是在旧约，所以他可以有这个祷告。而且呢，实在说来，每次他这样祷告都是预言，因为都是指着将来时期满足的时候，啊，最后不是有七个碗吗？那个七个碗就代表神的愤怒。那么然后呢，有白色大火的审判，那这个是指着那个来说，意思就是说神是公义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所以这个是五十四篇，就让大家知道说在这种情形底下写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十六篇。16年，那大卫的经诗：我的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美又善，使我最喜悦。第五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杯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十一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福乐。那这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大卫在什么时候写的，不过我们这是经诗，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些诗里面，你看见吗？里面有经，那的的确确，这个你不大像一个人在受苦里面的情形，但事实上呢？这个读圣经的，你如果仔细读它的内容， 那么你就会看，你就会想到这个应该什么？应该是大卫在马云旷野的时候写的。那么那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呢？我告诉大家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《撒母耳记上》。《撒母耳记上》第23章，24节，24节到26节。你看，西弗人就起身，在扫罗以前往西弗去，大卫和跟随的人却在马林的旷野南边的阿拉巴。扫罗和跟随他人去寻找大卫，有人告诉大卫，他下了磐石，住在马林的旷野。扫罗听见，便在马林的旷野追赶大卫。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大卫急忙逃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，所以这是地毯式的搜索，大家很稀奇啊。甚至说，忽然间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，非利士人犯境强掠，请王赶快回去，快快回去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。大卫从那里上去，就住在隐基里的山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大卫最危急的时候，神在环境下动一点点指头。结果呢？说是什么？说是非利士人犯境抢掠了，结果他就放过他，就走。所以你看见他们就蒙了拯救。所以就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大卫写了16篇、17篇，还有呢31篇，都是同一个时候写的啊。那17篇，我想16篇当然大家很熟了。17篇我们稍微看一下：耶和华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。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，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，愿你眼睛观看公正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检查我，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，不强暴人的道路，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天。神啊，我曾求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，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。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。那这个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宝贵的祷告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，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，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。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，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，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，你看吗？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护我命，脱离恶人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，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，祝福他们应有儿女，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。我醒了的时候，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。那弟兄姊妹，很稀奇啊，这一篇诗篇，如果你仔细去看，的确那个情。所以他的祷告，大卫的祈祷，就是说他们围困了我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。耶和华，请你起来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。然后神呢，就打发一个环境，说是非利士人入侵了，结果他们就掉走了。但是最稀奇在哪里？最稀奇最后一句话，这又是新约里面的一句话：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。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形象，就心满意足。那弟兄姊妹，当然我们知道说，在漂流的时候，他有的都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但是呢，他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我就心满意足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我相信在那个时候，大卫的感觉就是死亡就在我前面的一步。他讲过一次，他说死亡就在我前面的一步。所以他常常想到人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不知不觉，神借着大卫发表一种的感觉，只有新约才明白，那就是死而复活。所以他知道有一天他要睡了，但他说我醒了的时候，虽然死亡在我前面的一步，但是呢，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。 至于我，必在义中见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祷告。那么这个祷告在什么时候，在你看见什么时候有这个祷告呢？是在马云旷野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三十一篇，这个也是在马云的旷野。我想我们有时间呢，我们就不读它了，就是让弟兄姊妹你回去好好的稍微看看一下。比方十六节，求你使你的脸光照回，凭你慈爱拯救。第十五节，我终身是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第十九节，敬畏你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行的恩惠是何等大，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所以最后二十四节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啊！所以这个都是在马云旷野的时候的诗篇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三十五篇，这也是。那三十五篇呢，就是扫罗继续追赶的时候。那么这个呢，我想我们不必读了。我想大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那个，就是马云旷野那一段。所以其实三十五篇严格说呢，也是在那个时候啊，大概也是在马云旷野那一带。就除了刚才十六篇、十七篇、三十一篇，三十五篇呢，应该也是如此。那三十五篇第一节，耶和华与我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；与我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他学了一点功课，他自己不直接对付敌人，他让神来对付他的敌人。所以呢，所以在这里说第十节、第九节，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。我的骨头都要说，耶和华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抢夺他的凶恶的贱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。然后呢，二十二节，耶和华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那么然后呢，最后第二十八节，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赞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大家回去读的话，你知道这个大概也是在马云旷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写的诗篇，写的诗篇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来看最后两篇了，只剩下两篇，一个是第七篇，还有第十三篇。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七篇。大卫只做便雅悯人朴实的话，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。所以这是个流离歌，因为大卫流离了，所以这个歌乃是流离歌。那么他指的什么便雅悯人朴实的话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便雅悯人朴实，我们其实读圣经读撒母耳上找不大出来到底谁是朴实。不过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扫罗，不，大卫见到扫罗，他你为什么相信别人的话？因为有人在他旁边嘀咕嘀咕嘀咕。所以解经的认为说，这个便雅悯人的朴实，就是指着这些在旁边对于这个大扫罗进谗言的这些所说的话，这些人就是朴实人。所以这个背景呢，大家如果回去的话，我想我们不再看了。那就是说两次，你不记得两次神把这个放在他的手，放在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，大卫放回去。那么扫罗就是说，大卫说你何必要来追赶我？你为什么相信他们的话呢？这些人什么呢？这些人就是便雅悯的同事，因为不要忘记扫罗就是便雅悯，所以他听了这些人的话。所以我们知道第七篇呢，应该在这种背景底下来写。所以我们来看，所以第七篇，耶和华神，耶和华我的神呐、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，将我救拔出来，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，甚至撕碎，无人搭救。那么这是